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位台湾非常优质的合唱音乐指挥家翁建明，翁建明老师，请老师跟全华人地区的朋友来问安。
秦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建明。
我在想啊，建明，我在想说，这个每一个人学音乐啊，他对不同的音乐时期的音乐家或曲目啊，他都有一些爱好偏好。当然作为一个你同时也兼顾了音乐行政嘛，你也不是只是一个纯粹的指挥，你怎么去调配说，诶，你每一次的曲目的安排，然后你如何深入去了解当时期的这些曲目，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奥地利人、意大利人、法国人，我们是华人嘛。那当然学音乐到最后会有一些共通的一些这种通，怎么讲，通话语汇吧，就是你可能比较知道说，哦，贝多芬在想什么，莫扎特在想什么，特别是我们都相信这个，你要尊重原来的这个创造者的这个精神嘛。
是，当然我们从在研究所在学习的时候，那我们有学各个时期不同的历史，不过我们那时候学的是音乐史，也不完全就都是讲合唱，因为包含各种乐器啦，或者是各种音乐类型的。那可是再回到自己的兴趣上来说，其实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个习惯，我喜欢去收集乐谱跟 CD， 特别是 CD。那像台北市的几个主要有古典唱片的唱片行，我都很熟。然后每个礼拜天、每个周末的时候，我就找时间。
所以你现在还是会买实体 CD 的那种人，对吧？
是比较少了，但是以前真的是买很多，我现在真的很多很多 CD。
像我以前一个月买四五千块钱。那时候还没结婚啊。
是是是，对，我现在不敢这样子。而且后来我现在发现，现在 CD
你怎么放啊，
很麻烦，有现在有 CD， 可是问题现在比较难找的是播放 CD 的东西了。
对
对对 对。不过这些东西在我整个学习的历程里面给我很多的经验。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从纯欣赏去听这些 CD， 那同一个曲目，然后不同的指挥、不同的乐团、不同的声乐家、不同的合唱团，他演唱出来有不同的效果。那再有兴趣，然后我再去查，比如说关于这个作品的背景啦，然后或者说这音乐上面的分析，或者有一些国外有一些相关的论文或研究等等的，那这些东西都在我的学习历程里面有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记得我自己，因为我也蛮喜欢听音乐，我记得我曾经做过一种可能是属于学术工作者，我可能一首曲目会找不同的版本。
是啊，
那后来我因为做了广播节目，做了比较属于跨域的，我就觉得应该把一些更多时间，不要只是满足那，哦，我知道有几个人唱过这首曲子，我觉得应该更跨域一些啊，所以我现在比较不会干这种事情。那我在想说，老师有没有想过你们的合唱团能不能跟不同的比方剧团不同形态的团队做跨域的可能呢？
有啊，那我们之前也有跟比如说跟打击乐或者是跟舞蹈表演的做结合，那比如说我们提供人声跟歌唱的部分，然后会有其他的艺术类型的表演这样子。对，
基本上我在想啊，音乐毕竟它还是很逻辑的东西啊，虽然我们感性的去诠释，但是你在学习当中还是需要逻辑啊。
是，
我这样问没有贬义的意思啊，它会不会跟聪明才智还是有些关系？
也有点尴尬，不过还是会有点影响。
因为你今天带的团队像中山女高的素质都是相当不错的，好像北音乐建中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用聪明才智去贬义谁，我只是说毕竟你要学习一个好的这种艺术的这种呈现，你的资质好，它当然带出来效果就会比较不一样，应该没错吧？
对。
那你自己在带这些团队，你会发现男生跟女生的这种掌握度，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好？我个人认为是男生啦。完了完了，挖了很多隐私了，
你要挖坑给我跳。
来，你可以决定怎么跳，还是要跳？
OK， 带男生带女生有 不一样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在男生的话，对唱歌的人来说，男生他的在体能上面的反应是会比较好的。
是。
那但是在女生上面来说的话，他的理解能力上面会是比较好的。
哦，我这样懂了。
对。
就说你要针对你带的团队或曲目的特质，
对，
跟男生跟女生的对话的方式就比较不一样。
对。
那你觉得你掌握的还好哦？要不然你不会得到大奖，
还可以啊。
那一般我更好奇的就是，因为你知道男生模仿女生可以有什么假声男高音啊，
嗯，
女生好像很难唱到男生的男低音，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声带的关系还是体型关系？
当然，对，因为天生构造，所以女生的声音基本上就比男生高了一个八度。
嗯哼，
对。那我的团里面有能够唱很低的女低音，
是
对，可是算起来大概也差不多就是男高音的中音的地方音域，这已经算很厉害。
对他来讲，已经掌握的相当好了。
对对，
可是对我们这种唱 bass 的，可能他还不到我们的某一个程度，
对，碰不到 bass。可是相对的，我们的假声男高音，如果他当然有经过训练的话，他可以唱的真的很好。
对，
那但是如果他只是唱一般假声的话，那他也相对的有一些女高音的音域不见得能突破的量。
对对，因为 Mezzo Soprano 它就等于是一般假声能掌握的嘛，
对，
但它并不是最好。那你自己在带这些团员呢、啊？你自己在有没有一些团员是他本来唱合唱，
哎、嗯，
你觉得你应该也可以试试独唱的呢？
嗯，
有没有这种团员？
有啊，我像我们一些学生，那比如说他不错，那我们会鼓励他，比如去上个别的声乐课，
嗯哼，
对啊，那老师我会跟合作的声乐老师讨论评估，看哎能不能让他安排一些独唱的机会，
嗯哼，
那甚至于他在如果真的有兴趣想要学的更多的话，那就固定的上课，然后或许真的可以帮助他做一些不一样的路线的开发。
嗯，我们都有特别的教会信仰啊、哦、那当然很多教会音乐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掌握可能就更比较容易一些，还是你觉得其实音乐没有什么分这个什么信仰不信仰，它就是音乐，你只要你不要排斥，其实什么样的音乐都能掌握，或者是说我们在特别有教徒的身份，对宗教音乐会掌握得更好一些，你觉得呢？
在教会的音乐服饰上面，虽然我一直都有带教会的圣歌队，那教会圣歌队当然因为组成的关系，所以通常年纪平均年纪稍微大一点，那能够唱的歌曲或者是唱的类型大概都是比较局限。不过像前几年我有帮像比如蒙贾教会，他们在做圣诞的，他们想要做一个音乐晚会，圣诞的音乐晚会的时候，那我特别去请了一些虽然他不是教会的信徒，或者是说他有，可是他有接触到教会，可是还没有受洗。对，那这些音乐的演奏家朋友们，然后来跟我们提供一些演出，诶，发现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互相去刺激或者影响，去激发一些不同的火花。像我去年去邀请了一个打击的那个张继浩老师，那他带着他朋友一起来，就有点像是以前我们那说那个什么破铜烂铁，然后那个就在那晚会里面看起来很有效果，然后甚至于我从事这样子的活动这么多年来，我就之前前一年本来我要找一个我高中同学带他的小孩子来听，就然后说睡着了，之后听不到半个小时就走，第一次是这样，就后来来以后听到这很有趣啊，他主动跟我讲说明年我还要再来。
嗯哼，
对，我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虽然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从事音乐服饰的工作，不过有时候我们如果可以再把自己的心胸把心眼能够再放开一点的话，或许能够找到不同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路径，可以让这些或许原本不是教会里的朋友，或者是或许还没有信仰的朋友，因为这样子认识教会，认识了信仰。
嗯，对，我知道长老会在音乐的这个事工上面，音乐的投入啊，可能是不同教会里面最投入的，而且有很多教会是有风琴，管风琴啊。
是，
那特别是你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也在教会待过啊，就是说这个诗班之类的，就会觉得说大杂烩， 啊，小学、中学、高中，然后他当然他们唱诗歌不是为了去表演啦，
是
也不是为了得奖啦，他们就是为了去敬拜主嘛。可是我总觉得说，还是要把声音啦，比较合适的一群人拉出来，或者说特质，要不然你这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很杂乱无章啊。
对，
那你自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啊，有没有走过这个我们称为这个？心灵上的迷失啊，就觉得教会好烦的，有没有走这种路程、啊？
就像你说的，我们在诗班的组成里面，是真的从年长的到年轻的都有，那每个的声音都有不同的特质、
嗯。
那其实，在他们的心理上面也有不一样的坚持跟立场。我们最碰第一个，通常会在合唱上面，通常会卡关的，通常是。在分布这件事情上，
他会觉得唱 soprano，
我唱 soprano 的，我唱 tenor 的，你为什么叫我唱低音？对、啊，然后你说的是30年前还是50年前呢？但有的时候，这种时候就真的需要沟通，可是也有沟通失败，可能或许他就不唱了，就离开了。
我还曾经碰过失败，没开口 ，always。最新
啊！
后来我请他们一个人试，因为我在后面听看你的发声，他唱他就不唱了，我很生气。但是好朋友啦，我说你不能这样滥充数，他可能很受伤。
嗯，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不是为了比赛，为了得奖嘛，我们你一定要出声。我不建议你声音没有那么好，或不是那么音准很好，但我是觉得教会毕竟它是一个信仰的这个。团队嘛，他跟你现在带的合唱团又，你们是一定会定一些目标，那这目标是不是团员一起定，还是由你指挥带着一起定？
通常是我会先想好目标，然后再跟几个比较主要核心的干部，然后讨论，跟他们先沟通了，总是要先打定好
旁边那些，
找好这些条啊卡，
对，没错，
对，然后再跟全团推行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迎新女生现在多少团员？
我们大概30多位，
30多位能量很强的啊、哦。那你自己比较这样讲也不大好，就男生团跟女生团，你比较觉得带哪一个团会让你更 easy 一些？
都不太 easy，
都比较不要那么不 easy 呢。儿童团没带吗？儿童团
以前有带，现在没有带，
太辛苦了。
对，
那你觉得哪一种团会稍微舒服一些些？
嗯。女生团的话，或许声音上面是比较单纯的啦，
是是是，
对，
就你在掌握度上会比较好。
对，那混声团的话，因为毕竟有女生有男生，
嗯哼，
对，所以有不同的声音类型的话，合起来的声音可能会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在需要训练跟调整，当然就需要注意更多不同的方面的东西。
另外就是我们都知道同行相忌嘛，
嗯，
那台湾的合唱有什么合唱协会之类的这些啊学会之类的，平常大家会不会互相互通有无或做一些交流呢？
会啊，我们其实，在台湾合唱圈，其实大家都还蛮友善的，
蛮和谐的。
对啊，从北到南，然后有很多大家在各自不同的合唱团，各自不同的地区里面打拼努力耕耘。然后我们有时候，哎，像我们迎新女生这几年有去东部，有去台中，有去高雄，然后尽量在台湾各个不同地方演出。我们都有很多各地的好朋友，然后跟我们一起演出，或者给我们很大的帮忙。
另外，我问个比较大家都碰到的问题：经费从哪来啊？
经费的话。对迎新女生来说，最主要的当然还是以售票。那当然，如果光是靠售票还不够，所以我们也当然也希望也能有更多稳定而且固定的一个赞助或者帮忙。对，那我们这几年来，我们除了原本的迎新女生之外，我们也成立了年纪稍微长一点的风铃女生。那是由我太太来指挥的。
涨多少？
不能讲，
但至少不是一个世代了。
但是目标稍微是不太一样。迎新女生的话，会是朝向比较专业的演出路线跟曲目。那风铃女生就比较虽然他们也会每年会办一场固定的音乐会，但是他们也会努力的要唱好。可是毕竟。他们不是要去挑战多困难的曲目或什么，他们就是可以一起 唱歌，然后一起交流分享这样子。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定定一个策略目标的时候，我们也不要 A 跟 B 一定要等号嘛，不一样、嗯、就是不一样。
对，
那我在想啊，像你自己这样那么忙碌啊，教学生现在对你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重担，还是教学生也蛮快乐的？
我现在因为大部分都是就是带合唱团、
嗯、
对，所以我比较少个别课或者是学校的课这样子。
嗯，而且现在学生又不好教哦。
对，而且有些学校人越来越少，学生越来越难收。
你开的课搞不好，我记得有个好朋友啊，我也不讲是谁，每一次跑到南部去，到了学校一打开手机，老师我今天不能来，那、啊、你不早说、嗯、他们都已经排下去了。
对、啊、对，
我在想说就是教育也是作为艺术工作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是一个传承的这种应该讲我们的责任啊。
嗯，
那像银杏女生他们这帮团，这些优秀的这些歌手们，他们会不会想说，哎，我们明年后年跑去什么什么国际大赛啊，你们现在已经得奖了嘛、嗯、人家都几乎是全世界都知道嘛，他们会不会这样的期待，那指挥会帮他们去推动？
当然我们有这样子的目标跟理想，不过因为银杏女生的组成大概三分之二左右的团员基本上他是从事各行各业
上班族。
对、嗯、那碰到出国不管是比赛或出国演出这件事情、
哦、
他们年轻的时候，我其实从这些团员年轻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他们讲，比如他们年轻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出国比赛，他们没有钱、啊、
对，
我说你现在没钱，等你过十年后你有钱了，但你没时间啊。
没错，
对啊，所以每个阶段都有不同需要克服的难题。
所以像我们剧团每一年都会出去看啊，那我们都会，像我就比较稍微精明一点，我说你可以早点存。我跟大家报告，其实啊不是钱的问题，我说钱是个问题，它不是最主要问题、嗯、是决心的问题。
对，
因为人生其实很快是过去，
嗯，
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要说怪谁啊，就是因为你不去我还是会去，那你看到你就羡慕，其实不需要羡慕你就去。那因为我们不是一般的团队，说我们靠演出有售票，我们都是志工嘛，
对，
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钱。那我觉得就是一个领导者跟、嗯、团员的一个彼此信任。
嗯，
你愿意去做，我们去纽约过，去日本，去东京、大阪，去首尔过。
嗯，
很多剧团都以为是我们很有钱，我说不是，我们都很穷的，可是我们做得成。所以我也鼓励爱好戏剧艺术或表演艺术的朋友们，你如果真的喜欢，你不一定要辞工作嘛、
嗯、
但是你把你的本来要去别的地方的时间挪过来嘛，
嗯，
对吧，然后就陪着好朋友一起去领略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艺术之旅啊。那你们的合唱团有没有一些比方说跟国外有一些交流，说彼此会来互相邀约呢？
有啊，我们其实因为像我其实在网络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就我这两个小小我有时候会去，因为有可以写 email 的时候，我可能就订国外的一个什么月刊，上面有什么哪个出版社或者哪个合唱团或者哪个协会或者哪个老师的 email、啊、我就写信过去。
哦，
对，然后
所以你很适合做业务。真的，很多音乐家都是不碰到，就是好像很怕一样。
对，那我就是做了这些动作，真的有时候，丢了100颗石头出去，总会有一两个有一回应嘛。
对，
那所以我从，其实我觉得我在我的同辈当中，算是蛮早期跟国外的一些作曲家来有一些互动的。那我甚至于是应该，我不知道，应该算是台湾的女生合唱团里面第一个去委托国外的作曲家为我们写委托创作的。
懂。为什么问这问题，就是希望说年轻的朋友，如果你听到这个节目啊，有梦赶快去追。
嗯，
你老的时候你就算有钱，你没有那个时间，也没那个体力，那你在懊恼其实没什么意义啊。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台湾名指挥家、合唱指挥家翁建明老师再一次上我们的节目，我们盼望还有机会跟老师在不同的节目再来一起分享音乐、分享人生。要跟大家说拜拜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